欢迎收听今日的天天聆听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十五篇，题目是谁能寄居你的帐幕。今日经文一开始就用问句开始，谁能寄居你的帐幕，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呢？以问句的方式的好处呢，就是促使读者必须自己回答这个问题，查验自己的信仰生活是否合乎这些条件呢。而二至五节所列出的条件是有关公义和道德，但现代基督信仰较常站在自我角度出发，常常讲的是神的爱和赦罪的恩，但很少提到神的角度要求我们自己的道德行为是否配得上神的圣洁。但其实我们都很清楚，耶稣在十字架上是要满足爱和公义，所以公义不是陈腔滥调，亦都不是旧约的教训，而是我们对神属性的回应。我们不应该只是回应神的爱，我们应该要用道德行为来回应神的公义。但是大卫列出的条件当中有两个困难的地方，第一个是违背人的天性。大卫列出的道德品格有些行为上的、言语上的、甚至态度上的，但这些道德品格并不是人天生所拥有，例如吃亏都不更改誓言，这个真的违背了人的天性。人的天性就是吃亏就要报仇，谁会甘心乐意去吃亏呢？难道我们扮甘心吃亏上帝就会开心？难道我们假装出来的吃亏上帝就会悦纳？第二个困难处就是这些条件都是针对别人，不是针对神。虽然经文的主题是我要住在神的圣山，但列出的条件并不是我怎样去对待神的关系，而是我怎样去对待别人。我和别人的关系和我要住在神的圣山到底有什么关联处呢？要回答这两个问题的而且确不容易，可能因为这两个问题源于人共同的一个问题，就是人生的痛苦大多都来自于人际关系，而人际关系又反映了我们和神的关系。因为侍奉的缘故，我经常都会接触很多不同层面的人，我发现不论是贫富或者学识的高低，但只要讲到人生的痛处，大多都不是讲我们事或者经济上的收入，而是人际关系。这些痛苦大多都是来自于我们的朋友、伴侣和家人。而什么的人在面对人际关系痛苦的时候会有出路，或者会有美好的见证呢？我发现有一种人，就是当他们经历到天父的爱，然后落实执行在人间的时候，带出饶恕和和睦的人，他们的人际关系是会有出路，是美好的见证。在旧约当中的约瑟是一个好的例子，他被兄弟卖到去埃及为奴，之后成了宰相，后来因为遍地的饥荒，遇到当年卖他的兄弟到埃及去找粮食，最后约瑟和他们相认并且饶恕了他们。他说，不要因为卖我到埃及就自忧自恨，这个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保存大家的生命，差我到这里的呢，不是你们，是神。我相信约瑟一定有想过怎样去报仇。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约瑟会讲出这些的说话，因为这些的说话是违背了人性，但也都因为这样，他用神的性情来解读他的人生的痛苦，他有了出路，他也都带给他的兄弟出路。当吃亏的时候，我们讲爱、讲饶恕，的确是违背了人的天性，但却打开了神的属性。经历天父的爱和饶恕的人，好自然就会将爱和饶恕带在人际关系当中，带来和睦。这就是为什么呢？人的人际关系在某程度上也都显明了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。我们和神关系和睦，我们好自然对人的关系都会和睦。但是当我们和神的关系紧张，我们对人的关系也都会很紧张。很多人不愿意去面对人际关系，甚至躲在教会的保护伞之下疗伤一世。但人际关系就好像荆棘一样，因着大地受了咒诅，就给人长出荆棘来。所以人活着没有一个不受荆棘的苦，人际关系的苦。但同时上帝使荆棘焚而不毁，在荆棘当中呼召摩西，等他去执行他对以色列的旨意。也都同样有一个荆棘 编织出冠冕压在耶稣基督的头上，见证他参与我们的苦难，使神与人的关系得以恢复。原来上帝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，他自己亦都落在这个痛苦的深渊当中，但却用爱来承受这个世界的罪，参与了我们的人生。他对我们全然的爱呢，却是在焚而不毁的荆棘当中显明出来。这些是我们不明白的事，但却是神的智慧。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曾经受过人际关系的伤害，但上帝在人际关系当中却显明他自己，治愈好世上每一个人。回到今日的题目，谁能寄居你的帐幕呢？最近我要帮我的母亲办理定居台湾的身份，除了要证明我和她的血缘关系之外，移民署的人也来到我家，看我母亲是不是真的住在我家，衣柜里面是不是真有她的衣服，还问我是不是会带妈妈外出去旅游啊、吃饭这样。这些事好像侵犯到我家的私隐，但同时也显出我不仅只是要和我的母亲有血缘关系，而且呢亦要有好行为来对待我的母亲，我才可以拿到这个定居的身份。今日的经文一样，我们要自己回答，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好吗？我们因着这个关系有没有带出与别人的好的道德行为呢？我们是否能否寄居在神的帐幕、神的圣山上呢？愿神祝福大家，省察自己。